15章35节到49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他，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乃属土。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阿门。
谢谢雅茹姐妹的诵读，《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复活的这个见证，保罗和在这里有记录到6次的见证，然后之后我们昨天又讲到了这个复活的次序，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然后我们在将来也会跟着他一起复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复活的身体35节到49节。一开始呢，35节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或者是不信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怎么可能复活？这是超出我们的理性和经验和一切的。今生的那个我们可以想象的，用大脑来想象，都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思维的限制哈，因为这是一个神迹。那古语也说人死如灯灭死亡好像就是尽头，也是结局所以保罗看看下面他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种子的比喻。36节无知的人呢？真的是这个称呼也是很直接的保罗很犀利他的话语，你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呢，就是种子那个死并非是消失，而是在孕育新的生命种子呢就是籽粒，如麦子或者别样的那个籽粒。他把它种下去，将来生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复活不是灵魂逃离身体，而是身体被更新。现在的身体呢，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死，将来才会有复活的身体。接下来他就继续谈这个籽粒就是。我们神所创造的这个多样的，我们现今这个世界，这个籽粒都有什么呢？就是有地上的，有天上的有肉体，肉体不同，然后那个荣耀也不同， 我们这个子粒就是，非常的丰富，没有一个，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然后我们人身体的每一个指纹，都还，也都是不同。所以这个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哈，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个性，这就是子粒哈。然后接下来呢，42节到44节，它有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子粒就代表我们现今的身体哈，和复活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这里一连串用了4个排比句哈，就是我们看到有必朽坏的，然后这是我们今生的身体，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属血气的。然后复活的身体呢，就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更新的身体。我们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呦，有那么好的身体，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盼望？我也想要有那样的复活的身体。接下来15章45节，保罗有写到，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句话其实不是很容易领悟的啊。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带这个查经，我才明白了这个领悟哈，明白了这个什么意思哈。这个就是第一个亚当呢，他是领受了这个生命。神在创造他的时候，就向他吹了一口气，哈，所以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指基督，他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赐下生命，基督不仅复活，他还是复活的源头，他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带下来生命，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领受的地位，一个是赐下的地位。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完成的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生命的意义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是神的次序啊。我们就是说那个。怎么不直接给我们弄一个那个属灵的身体呢？但是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那个也有说到，那个属灵的、属地的在先，属天的在后哈。那个头一个是那个，就像那个西乃山在先，然后锡安山在后，然后以实玛利在先，然后以撒在后啊，这就是很多也是因为我们肉体的那个倔强哈，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做到，然后其实不可以哈，所以这个我们要经过这样属地的这样的一段阶段，才知道我们需要救赎者，那个救赎者就是耶稣，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定下了这样救赎的计划，然后那个接着讲到我们形象的转变哈，所以讲到属土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哈，我们知道也是由土造成的，地上的泥土哈，造成的亚当，然后那个我们的生命也是属土的，就是有限的，然后受时空的限制。然后也是必然死亡的，这个属天的形状就是基督的形象，就是我们死而复活，现在升在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的那样的荣耀的神。这里有一个必有，就是给我们一个确据哈，是非常肯定的，就是永生是一定的，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现在依靠神，将来必然会复活。基督徒就是不是死了，死亡也不是尽头。然后我们只是睡了哈，在神的怀抱里睡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对待死亡的心态也不同了，就是死的咒诅被打开了，然后死亡的那个拘谨也被神 冲破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罪的罪的锁链，我们做罪的奴仆下那种软弱可悲的情况啊，就被神给救赎出来，我们就成了属神的人哈，有尊严，有生命，有能力。那这个是那个 AI 生成的哈，这个图非常好，那个今生的身体和复活的身体哈，这个是软弱的。然后垂头丧气的哈，然后也是必朽坏的，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我们看的都是眼前这点事情，那将来的身体就是荣耀的、不朽坏的，然后强壮的，也是属天属灵的哈。那个这个图，我觉得生成的非常好。今天来到我们的思考问题，总结一下。就是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总结一下新旧形体的同合意哈。这一段经文有非常明确的表述，然后大家抽出来中间一定要经历什么。如果将来复活的身体和你现在的身体哈不一样，那就是说你还是你吗？将来我们彼此还会相识吗？就是假如我们的家人，我们还会认识他吗？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查经，将来我们还会认识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请想象一下自己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根据经文哈，我们不知道，但是经文就说我们是不是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或者是像哥林多前书这样说的，这个教会的。都是一个婴孩哈，过了很多年还是个婴孩，所以我们该怎样用现今的身体活出神的荣耀来？
好，非常感谢爱丽丝的分享，因为这段不是很好懂，爱丽丝说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大家带着爱丽丝提着这两个问题进到小组讨论吧。
好，我试着分享啊，今天的经文，真是很宝贵，也是比较难理解的哈。那就按照爱丽丝姐妹提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思考哈。总结新旧形体的异同，它已经被我们总结得很好哈。我们旧身体是会朽坏的，是有羞辱的，是软弱的，带血气的。那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有荣耀的，是刚强的，是圣洁的。而我们真正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不再是旧的身体的延续，而是与基督联合以后新的身体和新的生命的彰显哈。那第二个也是在第一个问题里面，中间一定要经历什么？我们得救的基督徒还在世上的时候，那还是在旧的形体里面，我们实际上要出死入生哈，经历神的救赎，要在主里成长。活出新的生命，所以这个经历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也是不断的与罪对付的，靠主得胜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不一样，那还是你吗？我们这个问题也是有好多讨论哈。如果我们新的身体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实际上还是有记忆力的啊，希望是，而且呢还是会有自由意志的。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呢，实际上基督已经重新塑造了我们。希望我们到时候是基督哈、一个一个小基督啊，不再是带着血性的我雷清这些这样子的了哈。也将来我们以后还会彼此相识吗？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一开始那两个门徒并没有认出来他哈，但是因为他的说话、他的声音、他的思想、他的话语，使他们突然明白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很可能是能够认出来的。再通过我们的对话、我们的交往、我们活出的爱，是在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已经翻转了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彼此的相识、相爱，希望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能够认得出来哈。第二个问题呢，想象一下你自己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我们想象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的样子。我们希望我们也是那个样子吧。是30多岁的时候的样子啊。这是一个这是奥秘，这是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哈。再一次呢，也是希望而且我们相信不再是旧的身体的延续哈，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样式哈，那会不会有基督的身量，还是只是婴孩哈？ 我不知道啊，我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也没有讨论，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因为是耶稣基督有说，若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过去了哈，我们有新的身量和新的生命啊，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对神对人的爱也有一个新的升华。那个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啊！我们现今应该活出，对，我们怎样有现今的身体而活出神的荣耀哈？我们也是在思考，过去的经文，我们也是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哈，活给世人看。那我们的现在在现今，还有我们必朽坏，必生病，必带着血气的，希望我们摆脱我们的这些血气，活出圣洁的生命，而通过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带人认识神哈，进入神的家，来见证神的大能对我们的救赎。那同时呢，如何活出神的荣耀，让神让耶稣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那我们真的是要让老我死去，随时认罪悔改，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主里成圣成长。
中间必须经历什么不一样，还是你吗？彼此还能相识吗？虽然我们还是同一身份，只是复活的这个我不是另外一个人。这个实际上在圣经也留下一些痕迹，就是这个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刚才雷霆姊妹也讲了，就是门徒不一定认识他，但是实际上这个复活的，他是不受这个空间限制，不受这个物质的影响，他还是复活，还是能够认识同一个人。就像一粒种子长出来的植物，它一开始的形态不同，但是生命还是同一个。中间必须经历什么？这实际上是36节所说的"所种的肉不死就不能生"，实际上死亡不是一个终点了，实际上是一个转换的门了。就像种子埋在土里边，看似结束，实际上是预备着更新。如果不一样，那还是你吗？实际上，这个是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是实际上是身份的一个延续。但这个延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记忆与关系的延续。如果是这个我们是既不道德的话，这个审，否则这个审判、奖赏、相认就失去意义了。就我们就不能互相认识的，这个耶稣对我们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不记得。第三点就是耶稣复活就是做了个榜样，因为门徒还认得他，所以有荣耀的改变。身体的复活，实际上在49节也讲了，我们既有属徒的形状，也有必属天的形状，所以我们复活也不是像婴孩，也不是像抽象的灵体，而且我们是实际上是要成为一个成熟完全被荣耀的人，也就是我们要像这个耶稣一样，就像他顺服这个天父一样的顺服，要有一个顺服满有荣耀与生命力的人。会不会有基督的身量呢？这个我们来看，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长得身高或外表像这个基督，而是从灵里边来看的，就是完全要顺服天父，要顺服神，完全要不被这个罪捆绑，要活在这个爱与圣洁的荣耀中。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神被人被这个神原来当初设计时的应有状态，就是要回到这个圣洁之中。就我们现在该用怎样的身体活出神的荣耀？其实，这个保罗最关心的就是现在我们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活着这个身体，是为将来的荣耀的这个身体做预备的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如何用身体，我们是怎样的，活着怎样的人，就预演了将来的荣耀，就将来我们以后会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需要操练的就是，当今世代我们叫远离罪，包括这个暴力贪婪的，包括这个性啊，而是我们需要用这个 真正的这个当今的这个身体要用来服侍神和这个忍耐和敬拜顺服行善，所以到明天会提到有个58，就是我们现在在每天在背的这个经文，就是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亚如姊妹，这个项目是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复活以后是怎么样的，就是以后是怎么？实际上，这个牧师就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四章，实际上就讲的这个我们以后都要基督徒就要经历两个事情，一个是开始的是第一次就是分离，但是主再来的时候在复活以后，我们就复活的身体与灵的这个身体就一同复活，就在千禧国的国度里边，就与主永远远远的就在一起了。信徒的这个死亡就是不是这个终点，而是等候；复活呢，也不是幻想，而是应许。结局不是分离，而是永远与主同在一起。
对，刚才两组其实已经分享得很好了，就是说我们复活的身体啊，实际上跟我们今生的身体是有连续性的，就像种子跟长成的植物一样，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复活以后的，我们叫灵体，仍然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性情啊，有我们的身份，有我们的记忆。这个圣经没有，从来没有暗示说这个人，会变成陌生人，因为相同的类比，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最近在放映的那个电影《阿凡达》，尤其是《阿凡达》第一集，就是啊，原来是一个残破的一个躯体啊，然后更新了以后变成一个新的身体。当然，这个跟电影其实是不一样，大家不要往那边想啊。就是说，我的意思说，我们复活以后的灵体会比他电影里的那个要好得多得多，蛮有基督的身量啊。中间呢，必须要经过死亡埋葬。还要经过神更新的大能啊！这个虽然是我们的灵体跟现在的肉体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我啊！就是保罗是非常强调这个连续性的，我们要承受属天之人的形象啊！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有的门徒都认得他，包括那个后来他还显给这个500个人看，说明老百姓也认得他。而且那个他复活以后，耶稣也能够穿过锁门的墙啊，所以说那个我们说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啊是一个升级版的，是2.0版，我们现在是1.0版哈，将来是更荣耀、更完全啊，但是却有我们自己身份的一个灵体，而且这个复活以后，大家都能够相互的认识啊，就是我们将来这个我这个平台上这个几十个人，将来在天上同样我们都能够看见啊，或早或晚。啊，这个天堂的团契啊，也是彼此认识的啊，包括我们在本地的这个团契，我们相识、相爱、敬拜，所以我们的这些记忆将来都不会失去，全部会转存到我们新的这个灵体上，而且我们复活的身体会更完全，没有病痛，而且我们对彼此的认识就是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爱，有爱，更加的美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啊，我们就会像那个复活的基督那样子，那个就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参考啊。他复活以后有骨有肉，你是摸得到的，能吃东西的啊，但是他却不受这个物质的限制，比如说他可以瞬间的出现呀、啊，可以穿过锁门。我们不说我们复活以后一定和基督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窥见啊，我们将来这个在天上的奥秘，就复活以后身体是怎么样的。他那个身体呢，耶稣基督身体还带着钉痕的啊，这个是基督荣耀的记号，不是一个羞辱，但是呢，他却蛮有荣耀的光辉。啊，这个比如说那个登山变相当中啊，这个门徒看见的，所以说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将是完全长大成人、完美成熟的样式啊，不再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疾病啊、衰老啊、残疾啊等等啊，而是强壮、美丽、跟神同在的身体，而且是永恒的。那就是我们复活以后的身量呢，就是不会是婴孩，而是一个成人。成熟的、完全的啊，比如说以弗所书4章13节说，直到我们众人都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另外就是，如果是有这个未成年人或者是婴孩啊，不幸这个死早夭的，但是他复活以后，他应该也是一个成熟的身体
啊，这个说不定啊，我只是说说不定我们会有基督复活的时候的样子，就是大约30多岁啊，有最完美的一个成年的状态，充满活力跟能力啊，这个有可能。然后就是我们如何用我们现今的身体活出神的荣耀啊，就是在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啊，然后呢服侍他人啊，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啊，忍受一些苦难，然后可以。虽然还没有到这个时间，没有到，但是可以预尝神的荣耀，使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基督啊，让圣灵在里面更新我们，每一日都更新，我们每日晨更，每日灵修，我们都得到更新。这样，虽然我们的外在的身体一天天的衰残，但是我们内在已经慢慢的显露出复活生命的样式。所以说，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更荣耀的我自己。这个跟今生是有连续性的，但是却是完全更新的，像基督荣耀的身体啊。这个，所以我们有这份盼望，我们这个盼望也能够让我们自己今天啊更加的刚强啊，更加的活出主的生命。也用这段话呢来鼓励在病痛当中啊，这个与病魔作战的这个弟兄姊妹。
好，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我们在这个前面的13章12节就保罗其实已经说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的我一样。所以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复活是有缺据的，只是我们天国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我就挑那个几点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复活的身体哈，就是和旧的身体这个相同和不同哈，就是大家都说了这个连续性哈，就是从这个子粒这里，这一段经文是从子粒到长出来的那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但是它又是连续的，所以就我也想到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橄榄和橄榄油啊。那你看着橄榄油，你如果你没有见过橄榄，那是完全你就不会想象那个橄榄是什么样的，它的形体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它流露的生命。里边的连续性，它是从橄榄里出来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要经过这样的死亡，要经过这样的炼净哈，才会有新生命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还谈到了这个，就是不受时空的限制哈，这大家都已经说得很多了，然后是永生的哈，没有空间，我们可以转瞬间就去到哪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我们也没有婚姻了哈，那个到那个时候，然后没有夫妻了，然后都是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是我们没有辈分了哈，都是同辈的，所以这个是那个天国的这样的不同哈，就是新造的人哈。我们这个变，这一段经文有不少这个变化啊，这个变字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转变哈，我们的。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是那个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肉体之间，在里面的征战哈，要让那个属灵的生命成长出来，然后这个是一个转变，transformation 吧。然后那将来我们的身体也会这样的变形哈，就是这样的转变，就是完全的变化哈，就是更美、更好、更丰盛。而且没有时空的限制，没有死亡的辖制，哈，我们永远与神同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旧人的死亡，哈，就是一定要有旧人的死，然后有新人的重生，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转变，然后那个将来我们自己会复活的身体会什么样？这个就是我们有提到了腓立比书3章21节，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说，我们复活的身体会像基督一样。然后，我们也有姐妹说出来，就是有人在那个 经历生死的时候，然后就有一段意象啊，就是看到自己那个腿断了，然后复活的时候，那在天上腿还是断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是一种看法哈、啊。我希望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那个腿不是断的哈、啊，因为耶稣身上还有个洞，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复活的身体会不会有这样的残缺，所以但是我们复活的身体哈、啊，我觉得荣耀会是不同的哈、啊。这个不同的是由我们现在的身体所做的事而产生的果效。刚才周弟兄说了，就是我们现在今生的身体、今生的生命哈、啊，决定了将来我们复活的生命那个做预备哈、啊。所以你在现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按神的话语去做，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能够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那样的生命。有的人，生命就是活得很有见证啊。有的人觉得还在成长阶段，所以这就是我们对现今这样的一个激励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其实决定了将来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鼓励自己哈，真的是。为了那个永远的荣耀，为了永远的生命，哈，我们现在要真的是，像保罗一样赛跑，哈，然后夺到那个美好的冠冕。
我记得这一段复活呢，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这个人的形象样式那个本质是什么哈？你思想耶稣基督有三种类型的显现他复活以后的生命哈，一次是在登山变相上那个时候呢，彼得看到以后很害怕，但是他没有像死的一样扑倒在地哈，所以那个时候的荣光，上帝还是稍微遮挡了一下哈。到了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在异象当中，使徒约翰看到那个复活当中，哇，耶稣的那种的荣光，那种的发光的那种形象，哈，洁白圣洁，完全不受遮拦的时候，哇，这个约翰就像死了一样，哈，扑倒在地，哈，那个荣光就更加的强烈，哈，就像保罗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的就是光，哇，这个肉体的。人的肉体是没办法承受的哈，所以他眼睛一下就瞎了哈。但是你注意，还有一种类型，耶稣的显现，复活以后显现，就是在那40天当中，他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那个形象看起来呢又是不一样，是复活的身体哈，但是呢，他人是可以跟他一起行走啊，甚至不仔细看都认不出来哈。那直到这个耶稣祝谢的时候，很有可能哈，他那个钉痕的手哈、露出来了，啊，这两个门徒看到他手上的钉痕以后，再仔细看，哇，认出他是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哈、啊。所以这个复活的身体以后，复活以后的身体也是有不同形状哈、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状态的显现啊，不同的样式。所以这个帮助我们去思考哈、啊。很多人讲他濒死经验呢、啊，他死了以后腿断了怎么的？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哈。什么东西可靠？圣经的启示才是可靠的。读圣经，圣经是怎么讲的哈？圣经里的记载是最可靠的哈。通过圣经的记载去明白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哈。复活的身体那个形象不在于你是18岁还是30岁，复活以后的身体的那个形状，人的 identity 是它里面的品格，它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温柔，他的那个，像耶稣基督的那种的，荣耀，是不朽坏的啊，是有不同的荣光的啊，这是圣经里面用的这个语言的描述哈。但这个 identity 是又不改变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哈，星有星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发出不同的光彩。我们每个人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啊。但是呢，每个人的那个形象不取决于他是30岁还是18岁，所以不要太 focus 在说哦，我们将来复活以后是婴孩啊，还是成人呢？这个不是我们的 identity，这个东西是会改变的啊。但是里面当初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让是造了我们，不取决于说我们的眼睛长在哪里，耳朵长在哪里，哈，身体是什么样的形状， 那个不是神的形象的最关键的地方。神的形象是他的内在的品格、品质啊，所以这是将来哈，我们在复活以后所拥有的那个 identity 是属灵的啊，身体的形状可以随时改变的啊，是不一样的哈啊，彼此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里面那个内在的生命的品质、内在的生命的形象，是像耶稣基督的那种的荣耀啊，不朽坏啊，是存到永远的啊，所以。稍微补充一下哈，非常好，大家这个从方方面面，把这个各个角度哈，这个复活的身体哈，我们可以去思考琢磨的。那鼓励大家回到圣经哈，不要去猜啊，圣经讲到哪里，我们就知道哪里哈，这是奥秘啊。他用很多这个比喻啊、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哈，所以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也不用去猜了啊。
基督徒的死亡不是终点的，而是等候的；复活也不是幻想，而是应许的。我们的结局不是分离，而是以后与主永远同在。好，我们大家一起把本周金句一起念两遍，然后请爱丽丝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哥林多
哥
前
林
书
前书
十
五
章
十
八
节，
我
亲
爱
的
弟兄们，
不
要
坚
固，
不
要
摇动，
不要
竭力，
不要做主，
为
道知道
老
虎
的
老
虎
的
老
虎
在
主
里
面
不是
难
的，是
的，
难的。
十五章十
八
节，
八节。亲爱的主，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将来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没有尽头，死亡不是结局，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主啊，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今生，在这样的美好的盼望中，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主啊，让我们在你里边的一切的工作都不是徒劳的。主啊，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你永远在一起。感谢赞美主，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这一天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旨意里，也保守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感谢，明天见。